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隔了几天哦，重新回来看这里的晨祷跟生命记23章。那刚刚同工分享，我觉得都很好哦，下了功夫去查、去看、去了解这些经文背后的一些背景。那我在看。当我们在看摩西律法当中，特别当生命记把摩西的律法从十诫那么延伸下来的时候，那当中所带出来的所谓的律律典章，有着许多的规条。在这许多的规条的当中，那我在想，当我们来看这些规条的时候，当中有一些部分是一些真理的原则，但有一些部分是我们如果回到在当时的年代，在摩西的律法，在当时的社会，在当时的标准，跟当时的整个那种的环境的风俗里面的时候，那有些东西是非常具体的，那神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在那里。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了耶稣的救恩，有了耶稣的真理，那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常明白到他不是废去律法，就像教会当中有时候会有一种的争辩，或者有一种的思想。那我们今天有了新约，我们就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个说法有它的依据的地方，也有它的不精准的地方。因为神是没有改变的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但是神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人，他有着不同的一个的要求啊。亚当的时代的一个的要求很基本啊，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那棵树这样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可是当启示渐渐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越来越清楚，当神没说的时候，你做那不为过。可是当神说这个不可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想这个是一个启示的一个渐进。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也必然必须要站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摩西律法。如果我们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摩西律法，恐怕我们就会碰到一些的困难，是到底这一段话是按照字句这样来说，按照字句这样来看呢，还是说它是有一个原则性的，对当时是这样，对我们可能那个解释又有不同的一个深度哦。所以很显然，当礼拜二郑焕在分享的时候当时我也帮他看了，好像当中提到娶了这些战俘，后来又不要他了。那这个经文你不讲也不可以，讲的话就好像有点矛盾。那是不是赞同所谓的休妻呢？娶了又可以不要呢？那你就看到，当你回到耶稣怎么看这个律法的时候，耶稣说出了一个原则：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可你们。但是神从起初就有了一个标准，所以你就明白到说，原来在摩西律法的当中，有一些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有一些是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就是说当时在那个社会文化当中因着民情，因着各样各种的情况的需要，所以有一些好像在律法以外的一种的规范。那就像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根据真理吗？也是根据圣经吗？哦，但是今天我们说没有在牧养当中的人不要他再担任侍奉哦。那这个你说根据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不接受牧养就不能担任侍奉，请告诉我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没有，真的不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的问题。那这个是GK61 或者说61教会的一个的原则。那这个原则需要持守吗？当然需要持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教会按照这个需要所定的。 OK， 明白。当我从这个角度这样来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些真理是绝对性的，神直接说的，但是有一些是相对性的，在当时的那个文化或者处境底下而延伸出来的， 一些的规条，所谓的律例典章。OK，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那我们也要留心哦，因为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你意思说圣经当中的话，有一些话是需要听，有一些话是参考而已，不一定要听。那我想我们啊，不是从这样角度来分。那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也就分两段来看。第一，就是说到神所接受的人，神接受哪一种人啊？因为在第一段圣经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里头，那说到有几种人嘛，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就是说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神的会众当中。那神的会众就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嘛，就是神所啊分别为圣的这个子民当中，有一些人是不可以，不允许他们进到他们当中的。当然这句话对当年的背景是这样子，但如果你用在今天的言语来说，就是说有什么人是不可以进到教会的，神有规范规定不可以进到教会的，那很显然这两者是有不同的。对当年来说是很清楚，那什么人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呢？那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几种人呢。所以一开头首先是说到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外圣受伤啊，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看其他翻译就更直接，就是男性的睾丸啊受伤的，那被阉割的，就是生殖器官啊被切割的，被阉割的，那这些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刚才我觉得 Deva 有一个很好的分享，说到这个的背后的一些背景。那但是当我们接下来看，包含了什么？还有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后来我就在看，直到十代，那么应该是十代之后就可以吗？后来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发现不是，子孙虽然过了十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其实就是，那为什么说直到十代，那么十代之后也永远不可以？我想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OK， 所以当中，当我们来看的时候，那这几种人，首先我们看这几种人。如果说因为是一些外邦习俗宗教的影响导致他们要去这样做的话，那当然这个是他们自取的一个的罪。可是当中如果你想象这种所谓的生殖器官受损受伤，你想有多少是因为自愿的呢？我自愿自我阉割啊，自我攻击把自己打伤，我想应该不一定是，应该不会是这样子。那如果他是意外受伤，他是不得已受伤，是受害而受伤，包括你所谓的私生子，私生子不是在合法的婚姻，当然对当时来说，你说是因为是庙祭所产生下来的，或者是不在合法的婚姻里头所生下来的，那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神说不可入他的会，永远都不可以入他的会。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理解，因为神的一个标准是完全，跟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对他的子民有一套的标准，就是要分别为圣，跟众人有别，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当下当继续在说着不同的群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圣经里头说到的好几种我们等一下归纳一起来看啊，好几种群体当中有所谓包含这些摩押亚门人摩押人 OK， 这些被称为永远都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当中又说到埃及的以东的，那当中又说到第八节说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有一些永远不可以，有一些过了三代之后就可以。那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来定呢？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去看，到底各宗的那个原则，最终的那个原则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样事情。除了刚刚我们所说，因为神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跟他的完全的圣洁，所以他要让他的百姓子民是一群所谓的被分别为圣的，那所以当中有损伤的这些就不可以。可是对这些外族人当中，为什么有一些过了一段时间又可以，有些就永远不可以？那你会发现背后有一个情形，是 那一个永远不可以的摩押等等之类所形容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不善待或者不恩待或者不给任何的机会，让当年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对他们是不但是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是有破坏或者有拦阻的。那相对的，埃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敌对的，是掳掠他们的，可是埃及让他们居住了下来，埃及让他们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成长，所以从一个角度，他们也曾经善待过以色列，以东也曾经开路，或者说因为有着一层的关系，所以我就会看到这个背后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好像是回到神最初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是祝福你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必被咒诅。那从这个大原则一路延伸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有一些族群曾经恩待过以色列，所以神会纪念他们，可是他们后来又恶待以色列，所以神会处罚他们。可是神的处罚到了一个地步，神又会想起他们曾经善待过以色列，曾经跟以色列有过这个关系，所以他们被处罚也有一个实现，到了实现之后又可以重新接纳他们。 OK，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背后的一个更大的原则是，原来神会按照他的应许来做事。 OK， 那我说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很显然这个应用从当时跟今天是有不同的。所以当时我们说这一些意外受伤受损被阉割的这些不可以进入神的会众当中，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来，他是要成全律法，他不是废去律法，他是成全律法。成全律法意思就是说，在律法的标准底下人做不到的，耶稣来了，他完全做到了律法所要求的，律法所设的标准耶稣完全符合了。而耶稣也为律法的要求底下，因为你做不到要被判死刑，你做不到要被判死刑，所以耶稣就代替所有的人来死，所以耶稣就成为了那一个代替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同样在面对 同一类的人有这些生殖器官受伤受损的，有这一些在上一代的非法不在婚约里头而生下来的所谓的私生子，那有这一些曾经对教会充满的敌意曾经非常反对基督教，非常抵挡基督徒的这一些以神的子民百姓，甚至是对以色列产生莫名其妙的一种的痛恨的，或者说咒诅的。就像好多的基督徒过去如果还不明白神的永恒的计划的时候，会对犹太人产生一种的负面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很轻看以色列。那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头，我们说充满了这种所谓的私生子也好，受伤受损的这些跟以色列为敌的。可是你会看到今天在耶稣里头并没有设立一个标准说教会只允许哪一类的人如果这一类这一类的就不允许来教会，不允许进入教会，很显然不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很显然那个应用的层次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充其量只能够说在属灵的原则上如果我们善待以色列，这个约会被神纪念，从当年直到现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阵子当我们说我们跟以色列有产生更深的一个连结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为以色列祷告祝福以色列的时候，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恩宠临到我们。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纪念他的应许，纪念他的约但是今天怎么样实际来应用的时候，很显然我们今天不会对一个新来的朋友我们查一下你健康的吗？你有没有被阉割过的你有没有什么睾丸受伤的如果是的话抱歉你不可以来我们教会。显然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制度。那意思是说这段经文在应用上我们今天已经结合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有不同的一个的衡量的一个标准。好，第二段从第九节一直到最后，这边说了好多东西 啊，真的有大概有四五样事情，都是关乎生活的一切指引。就是生活的指引当中，我们再说，当中有一些的原则是对当时的标准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对今天的整个处境啊又有不一样了啊。所以当第九节一开始说到你出兵攻打仇敌啊，就要远避诸恶，哦，就是远避各样的恶行。那远避各样的恶行，对我们来说，对这个原则是这样子的，到今天仍然是这样，远避各样的恶行，哦。但是你出兵攻打仇敌，那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不会出兵攻打仇敌，哦，就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某某邻居，哇，他对我们不好， OK, 我们要出兵去攻打他，哦，抢夺占有他的地方，哦，大概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所以就看起来是有不同，但是掩蔽各种的恶行啊，这个很显然是真实的。包括当中提到说，你们中间若有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啊，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然后还要到了傍晚要用水洗澡，日落的时候才可以入营。这个对当年来说是一个律法里头的标准，或者说当摩西律法 OK, 我们再记住这个观念哦，摩西律法跟神的诫命的律法它当中是有一些差别的啊。就像当耶稣说到有一些所谓的犯罪，或者保罗的观念里头有一种叫做不至于死的罪，所以你会发现有不同的标准的。就像你在教会你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真理有一种程度，跟违背教会的规条那又是另外一种的程度，哦，是有差别的。所以当这个地方提到有关这种所谓的男子会梦遗在夜里会射精的这种的生理现象，那这种生理现象基本上也不是人在清醒当中去做的选择，是在无意识的当中在梦里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不是在你的选择里头，诶，我觉得这样我要这样做我不要这样做，哦，所以这个是那包括好像对大便的处理，啊，这里的一个大原则是什么，要妥善的处理，包括清洁卫生，哦，的这个角度。那可是当中提起说免离神走在当中的看到这种污秽啊，所以要善加处理。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大原则底下就是一种卫生的条例，一种不要让造成别人的麻烦的这种的这种的一种的标准。所以很显然要远离各种的恶行，这是背后的整个大原则啊，不要说我只顾我自己我不管别人啊，那是我的事不是别人的事啊。当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生活在一个群体里头，我们如果没有把东西处理好，我们就是留下的麻烦给别人，哦，这也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哦，所以这是这是生活指引的第一个方面，远离各种恶行。第二就是要善待逃跑的仆人，四五十六节，哦，有仆人逃跑，那么就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给他的主人他必在 你那里居住在你的城邑里，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居住，不可欺负他。那这个观念好像有点像回到那个先前所说的逃城的那个观念，好像要给落难的人有一个庇护，给落难的人有一个出路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今天这样的观念在新加坡的社会当中没有所谓这种奴隶的制度，那比较类似的我们只能够说就好像外籍女佣啦之类的，那她也是住在主人的家中，她也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她也是在服侍主人。可是当下如果有女佣逃跑的事情，你想象如果要应用这段经文，女佣逃跑逃到你的家，她喜欢在谁的家就去谁的家，她喜欢住哪里你就给她住哪里你不可以告诉她的主人，然后你也不可以欺负她。那看起来好像今天这个制度应该不是这样应用。所以我们怎么样看这个原则，你看到这个原则是一个要善待所谓的弱势。他之所以会逃跑，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被恶待、被虐待或者被苦待，所以他受不了的，他宁可去到外面不晓得去哪里求助都好过 在这个不能够保护他，反而是不断被欺压的一个地方。所以就看起来他背后有一个公平的一个的法则，但是却不能够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一定如果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一定会看到，好，这里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是不报告他的主人。如果那个主人是我们所认识，比如说是同一个教会的人，才会这样逃嘛。就是说比如说Debra 的女佣逃到教会来，因为她也知道在这里可以求助。那当她来求助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说我们偷偷把她藏起来，你喜欢住哪里啊？你喜欢住我家好，你就住我家啊。你喜欢住玉林家好，你就去住玉林家啊。那我们都不要让 Debra 知道啊，大概不会这样子啊。我们一定会找Debra 来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你的女佣这么委屈？那我们一定是想要把他们修复啊，让他们重新的建立那个对的关系，重新站在对的位置。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一个更全面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就不只是意味着保护他而已，而是要他去面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来修复来处理好。那我想今天我们是站在这样的原则，所以你会看到律法的最后的精神是要给弱势者有出路， OK， 这是律法的一个条规。但是今天在基督的爱里面还要进到更完全的一步啊，就不只是给他有出路而已，要给他能够在出路的当中去面对处理他所经历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那第三说到17-18节，那边说到女子中不可有妓女啊，男的也不可以做娈童啊，就是妓男啊的男妓。那这些所说的对当年的背景来说很常是指那些庙妓，当然拜偶像的事情已经是神所不喜悦，那或者是已经惯性的从事卖淫的行业也是神所不许可的。那当然这个情形对当年是这样子，对今天仍然是这样子，而且他们所赚的钱不可带到神的殿。所以今天你看到神的一个法则，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分别为圣，他要他的子民也分别为圣，不要他们是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对今天来说，教会当然也不允许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来到说我以前是做卖淫的，那今天好像别的工作也很难找而继续卖淫，当然教会也不会这样允许就是。可是教会却不会说不接纳如果你说你的背景是有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背景，那教会也不会不接纳，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了所有的人，为所有人的罪而死所以是要帮助人悔改那继续看下来说，同样的原则不赚取同胞的钱财这个地方是你借给你弟兄的不要从中去取利去谋利。那这对当年来说，这一班人从埃及被神救出来，所以神对他们有一个标准，跟有一个他们都是在一个同样是曾经落难，同样今天成为神的选民，同样有神作为他们的供应，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所以神就要他们有一个在当时的这种情况底下的标准，同为一家人所以今天同为一家人，就像如果我们在同在一个家族里头我们也不要抱着一种说你是我的女儿你现在需要钱，好，我借给你，来，我要赚你的利息我想从家人很深的家人的角度就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当时神给他们的一个原则。那这样的话，可是我很努力工作，我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不努力工作，所以他没有钱，所以他需要跟我借钱。如果不这样子从他取利的话，那我不是没得赚钱吗？对当时来说好像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我不是没得赚钱吗？可是神说你不要这样做，那你且看神怎么样赐福给他就是摩西在这里就20节那边所说耶和华你神必在你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神同样给他一个原则，当你不赚这样的钱，你赚外人的钱没问题，你不要赚你的自己的同胞的钱，然后你看我会怎么赐福给你 所以这是看到神在这些的法则上，对21节到22节那边说到是守住口中的承诺，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对神说的承诺。你就看到当时神特别也透过摩西的律法当中来吩咐要守住承诺，然后接下来最后也说到要顾念到你的邻舍的需要，爱邻舍的观念是耶稣也带出来的。所以这边就看到进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的吃但是不可打包，你就自己吃可以，不可以打包。那就是当中该延伸说到是不要贪的一个观念，可是会眷顾你的邻舍的那个观念是在犹太人当中以色列民里面就常常带出来的。所以 OK， 总括来说以上这种种都是以摩西的律法作为一个公平的生活标准，可是因为基督的成全所以已经超越了这些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耶稣因为完全的做到了，他成全了所谓的律法的一概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凡是信靠耶稣，我们里头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标准跟这一份的公义。所以摩西的律法给人一个基本的真理的原则，可是耶稣的律法成全了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的标准反而是当下面对一件事情我可以做不可以做我们不是来查 OK 圣经说可以做不可以做，反而是圣灵会立刻引导我们，我们这样做对吗？那这个对或者不对的标准在哪里，圣灵就会引导我们又回到真理的标准。所以如果不对的，我们里头有不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是不能够单单只是摩西的律法。就像我们今天对真理的标准，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凭一节圣经某一处的圣经来决定一个神学的标准。那我们今天是看到整本的圣经，那整本的圣经意思说当圣经这里说这样的一个原则不可以这样或者可以怎样，可是我们要看圣经的其他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信仰的里头，我们所建基的是一个全面的真理。所以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有一些东西是抓住那个原则，不是按照完全的字句，但是有一些却是那个字句所表达的那个真理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依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待摩西的律法。求主帮助，圣灵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指引。所以当我们要询问到底我可行不可行，可做不可做，我们要寻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引导跟带领。好，就分享到这里。